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咧就分享一段经文，大家都好熟悉啊。喺呢个主题嘅里边，我哋其实问咗第一个问题系，我哋每日做好多唔同嘅选择噶。其实由你起身开始到你晚上翻上床为止，我哋做咗嘅选择其实多不胜数啊。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可大可小噶。同埋每一个选择里面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后果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不过可能有些后果很轻微，如果你吃过一些极辣的东西，有一年呢，我在印尼餐厅吃了 有一块鱼柳，他说是很辣的，但是吃下口完全不辣，于是用一口气整个吃了。怎么知道第二天呢，就去了厕所一泻而下了，就不停在那里屙，因为太辣了原来。但是它的香料是不辣的，但是原来实际上是很辣的。当你吃了辣的东西，你就会吐泻，这个是一个结果。你选择了就有结果。跟大家分享，多年前其实我一个很有点的遗憾呢，你可以这样说。因为多年前我侍奉一个青少年团契，当时是我自己一个团契导师，我不是传道人。咁、那、嗰個團契入面咧，有個弟兄咧，就係新加坡人嚟嘅。咁佢咧就嚟香港嘅時間咧，即係喺香港停留嘅時間就係另外教會。咁我就同佢交流，咁啊有幾年嘅時間。咁呢個弟兄其實都好精英嘅，喺新加坡讀完醫之後咧，就做咗一年醫生。咁有一晚咧，佢就去咗馬來西亞參加個婚禮。咁因為佢第二日要當值，咁就搭車。就由馬來西亞漏夜回到新加坡，誰知在漏夜回到新加坡的途中就出現車禍，他死了。我很惋惜的一件事。他死的時候，跟著很多我們都有很多訊息，或者我們都去談的時候，原來發現他生死原來源於他一個選擇。他說當時如果他是坐在選左手邊的位置，他是不用死的，至多重傷，但他選了坐右邊的位置。原來一個選擇就是生和死之間的一個抉擇，有時都我想你都會想到是 挺嚴重的。不過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懷疑到，我們怎樣去選呢？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清楚究竟選擇的後果會有多嚴重的，有時候可能我們沒有考慮過，除非一些我們認為重大的事件，你選什麼行業，你娶不娶這個女仔，這些位置可能我們就會覺得我們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。但原來每個選擇背後都可大可小。另一件事，這個是有福的選擇。那什麼叫有福呢？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人是一個渴求有福的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我哋中國人，尤其是中國人啦，係咪？不過我就好中意講笑就話，如果你覺得要有福，你係咪一個福頭呢？嗱，你知明白，如果廣東話福頭係咩意思啊？同埋呢個選擇，呢個有福呢個感覺咧，其實係一個冇標準嘅喎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喎，呢個好主觀嘅嘛，冇客觀地去睇嘅，有時我哋覺得哇呢、這個人好幸福啊，佢家庭啊各方面都好好，咁但係咧嗰個人話我唔係，我唔覺得係嘅，我哋成日都講一句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有福係一個感覺或者係一個主觀判定，仲有喺呢個有福嘅選擇上面，我哋再問嘅仲要加多一個問題。你怎样证明这个选择是有福的？你怎样证明到这个选择是有福？有没有保证先？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就正好跟大家思想一下什么是有福的选择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46的下半节和47节先。找到的时候请听我读了。他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什么叫为大呢？为大的意思是拥有权力，有权力的时候是可以行使的，这个叫大嘛，是吧？ 通常在世俗上面呢，即是相信没有多少的权力的行使是叫受权力的人安心的。在世俗上面你行使权力的人呢，通常我们 都有点即是觉得有点害怕啊，他怎样用啊，以至到呢 有中国人有这样的讲法，他说权力叫人腐化，绝对的权力就叫人绝对的腐化啊。我觉得这个都 是一个反应，或者其实我们看回五千年的中国历史，其实这个是 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说话来的，是吧？其实至力到今日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权力是可以叫人腐化，就是当然我不觉得是绝对地叫人腐化，就是你还是仍然有个选择的，是吧？圣经里面都讲及权力的，但是个权力行使的背后呢，其实是有一个保证的。这个什么保证是什么来的？就是爱来的，是一个爱的保证。上帝行使权力的背后是每每带着他一个心智的爱在里面的。主耶稣行使他的权力倒空自己的神圣以致道成肉身，这个是一个爱的行使权力的行动来的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夫妻之间那个关系里面，他都讲到，即是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但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就行使他的权力的了。即如果在这段经文的理解上面，咁如果你咁样讲嘅时候，即系丈夫变咗权力嘅核心，其实我哋有可能会翻去俗世嘅讲法，就系都有啲惊喎。你做太太嗰、那个，但系经文度指向嘅系乜嘢？你嘅丈夫要爱你嘅妻子，行使权力背后系要带着爱。如果冇爱嘅时候，你系会恐惧嘅，系嘛？所以咧，如果按照圣经咁讲咧，其实我哋所有基督徒咧，作为丈夫那个呢，都应该是爱妻号来的，都应该是爱妻号来的、啊、应该啦、啊、大家怎样实践，就即是我们需要再考量啦。以爱作为行使权力的核心会有什么后果？尊主为大，这个就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殊不简单的决定。但是如果以爱行使了权力之后，有没有带来什么后果呢？这个我们迟少少再探讨。尊主为大，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决定来的。你想清楚，在新约的时代里面，其实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状态，男人是主导的，女性是很难独立生存的。我们很多资料都显示，女性要生存其实是 几艰难的。她唯一可以生存的空间是再嫁人或者做妓女，一是就回去婦家，其实就遭人白眼，其实都是有点拖累的感觉的。当玛利亚在这个状态里面，她一个未婚有孕的启示，而对要面对的是她老公会离弃她，面对她前途是不明朗的状态里面，她讲了一句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是不容易的。这句话代表着什么？他将他的身家、性命、财产、前途、幸福全部摆上去，他说一句这样的说话的。其实从这句的决定出发呢，他的焦点是离开了现实状态的，其实即是有点离地的， 你觉得不现实的，是吧？走向一个呢，所以信心的肯定来的，一个信心的肯定来的。现实上他很少去，即是现实上面呢，他至少会面对很多的人的歧视、白眼、排挤，甚至生活困难。是这个是往后经文里面，其实西面看着初生的耶稣的时候讲了一番说话，都有些现实性话给他听，他的生活上面都不是挺好过的。就算即是有丈夫肯要他，就算有个家庭的时候，他的生活上面都不是挺好过的。然而他坚心地跟你说，他坚决地告诉你，我以上帝为乐。以上帝为乐有什么原因呢？以上帝为乐的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万众期待的尼赛亚终于降生了，这个是值得喜乐的，因为万众期待了 都好幾百年嘅二百幾年嘅時間，就係等尼賽亞嘅降生，而家終於降生，期盼終於達到，係值得喜樂嘅。佢嘅喜樂裏邊應該包括咗呢個期盼。第二樣嘢係上帝對佢嘅知遇之恩，讓佢能夠成為尼賽亞嘅母親。呢個係佢認定上帝所揀選嘅，係一個有福嘅揀選，亦都係以後經文所圍繞嘅核心嚟嘅，係以後呢段經文入邊所圍繞嘅核心嚟嘅。我哋嚟睇下佢嘅認定好嘛？我哋睇第48-50節，請聽我讀。佢話：因為他顧念侍女嘅卑微，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。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，他的名是聖的，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。其實我們有時候呢、都避了一個位置，是什麼呢？我們沒有實踐到的，就是我們沒有在第十八節的尾尾，我們沒有稱他做有福的。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們教會裡面，我經常都常常提示弟兄姊妹，喂、經文說你要稱瑪利亞做有福的，但我們很少稱他做有福的，反而呢，反而即係喺天主教佢嘅聖母經又會講一句萬福瑪利亞，反而佢做咗呢段嘅實踐，但我哋好少做嘅。即係經文係咁寫，我但我哋咁實踐啦，係咪？佢所理解嘅係乜嘢呢？第一樣嘢，佢認定咗自己係卑微嘅。喺人喺上帝面前，你再強都係不過如此啊！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过，他说上帝的软弱都比人刚强一样，如今上帝将尼赛亚的托付了给玛利亚降生，藉着玛利亚去降生，玛利亚因此就看见到自己的卑微。人和上帝相遇的时候，他会看见自己的卑微，只是上帝没有厌弃过他的卑微，他的微不足道，所以看得起他。于是乎，他就因为所怀的胎而我们觉得叫母凭子贵，万代都要称他是有福的，有一个母凭子贵的感觉在里面，是不是？自此以后呢，世世代代都要纪念他的名字，所以我们今天都仍然要提到他的名字，是不是？我们每次圣诞都会提到他的名字。他蒙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怜悯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。不单单是这样，他这句说话至少都是语带相关的。玛利亚因为怀有尼赛亚，足见到上帝对他的怜悯，但是没有忘记经文的背后仍然讲着之前发生的事件。他是见到以利沙伯有施浸约翰这个人都是上帝的怜悯来的。其实这里讲的怜悯不是讲一个的怜悯，是讲两个的怜悯。两者结合在这个经文上面，这两个的见证上面就可以成为一个定例。是什么定例呢？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必蒙上帝的怜悯，这个是这个定例。敬畏上帝的人必蒙上帝的怜悯。近日有位看见一位姊妹，我就看见到上帝的怜悯。她其实都一出世到今日都是很坎坷的，她因为她患了遗传的病，一路呢都即是即是艰苦生活了都很长的时间。咁啊，即是我再要问他的时候，其实家庭的问题都要有些困扰啦，影响他的人生都看到很灰暗的。咁我就即是我觉得即是都需要给他定义一下自己现在有几苦，因为近排他有病入了去医院啊咁样。咁我话如果一系最细，十系最大，咁你认为你而家定义紧嘅你而家状态嘅受嘅苦有几大啊？佢话系十。咁你又谂下佢讲佢定义系十嘅时候，当然即系呢个好主观啦，系咪？呢个都系佢嘅感觉啦。我哋冇得批判啦。但系近日即系我觉得佢好艰辛啊。 一個人怎可以定義到他現在面對的事，他一路的人生裡面他覺得他苦是十呢？即當然我不敢，因為即去到這些狀態我也不敢，他不是一個很正常的人，一般人的狀態，我不敢去即將個十要推，要幫他推回到九、啊、因為如果去到輔導狀態我們就要做這件事，是不是去到這麼盡、啊、我沒理由再說多句、哎、那差不多接近死亡的了，那那有一種引導性我不敢說了，不過我就會即 再去跟他分拆一下，那你真的很艱辛很艱辛。咁佢，我一路同佢傾嘅時候，我過程裏面我就話啦：既然你咁苦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離開上帝啊？有冇諗過唔信啊？佢一句好堅定嘅説話，令到我幾感動。佢話：我唔會嘅。佢話我放棄咗之後咧，我乜嘢都冇。佢話我放棄咗之後，我就乜嘢都冇。咁所以呢佢嘅堅持即係我覺得有啲似約伯嘅堅持。如果大家你了解佢過去嘅經歷，佢維持呢份堅持其實要付上好大嘅心力㗎，好大嘅心力。都唔單止係咁㗎，即係佢講俾我聽，有好多人喺咁多年裏面都批判緊佢你嘅信心係點㗎，你點解咁冇信心啊，你點解會一路都唔大啊，一路都咁執住啊。咁但我心諗，即係我會覺得，如果你唔去睇返佢過去一路成長嘅過去嘅經驗呢，佢根本都冇好過嘅狀態裏面呢，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唔公允嘅。咁我跟住我就同佢講，我話你分享佢呢次病患當中去睇到上帝嘅恩典啊。我話我冇要求過你今日你要放低你嘅擔心，但我見到，我只係講俾你聽一個事實，就係你現在你呢個病啱啱突然間，即係突然間出現呢個病，又入到醫院咁快能夠做到手術醫得好，這個不是上帝恩典，上帝與你同在嗎、啊、即有時候我們就會想，唉，即我都跟他說，如果你這樣的狀況上帝不保護你的話，你會去到什麼階段呢？你早就完了啦，早就完了啦。我不想證明到什麼，我想證明一件事，就是上帝對你有憐憫，上帝與你同在。我不是要求你有多有信心放下你的憂慮，因為我說你這份堅持足見上帝給到憐憫你了已經。所以有經文跟我們說一句說話，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節，他這樣說，他說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，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。他今天不致斷絕，不至因為這件事 而有任何的損害，這個都是出於上帝的憐憫。上帝的憐憫是憐憫敬畏祂的人，這個是我們對上帝的尊敬加上一點的畏懼而查發而講出來的東西的。但是只有敬畏上帝的人，你咪先会发现到上帝怜悯紧你咯，唔系因为我哋俾咗怜悯，俾咗敬畏，所以上帝俾翻怜悯我哋，唔系咁嘅回报，而系其实上帝可能一直都怜悯紧你，只不过你冇敬畏嘅心，发现唔到上帝嘅怜悯啊！呢个先至系反而系最真实嘅状况。有时候就系我觉得系上帝施咗恩典，不过对牛弹琴你不明白咯，你不明白跟着你觉得没有咯、啊、即这个就是即我想在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但是为什么有人觉得是听到打雷呢？因为他发现不到上帝的声音，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态度没有敬畏的心，你咪發現唔到，呢個唔係交易，呢個係一個發現。我哋再睇第一章五十二到五十五節，佢叫有權病嘅失位，叫卑微嘅升高，佢叫饑餓嘅得飽美食，叫富足嘅空手回去。佢扶助了佢嘅仆人以色列，不忘記施憐憫。正如他对我们列祖所说过，怜悯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 神掌控一切，但是他眷念到他的约定，他眷念到他的约定。第52节他说，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微的升高。在这几节经文的第一节里面，他说到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微的升高，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什么呢？所有权柄其实都出于上帝的掌管的，是的，我们拥有的所使用的权柄全部是上帝所授权的，甚或乎我们的全福音和栽培都是上帝所授权的。不要忘记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，我们通常都背了19-20节，大家都很熟的马太福音28:19-20，但是其实大家留心第十八节，第十八节这样说，他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是这样开始的。而那段经文的开始在原文上面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句式文法，就是一个命令的语态，即是说耶稣用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授权你，命令你要行使这个权柄去栽培去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和栽培都是出于上帝的授权。那你就想想，其实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而来的，我们现在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授权而来的。第53节，他说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这些经文讲到的可以从旧约的时代讲起的了，以色列是一个农耕的社会来的，全年只有秋春两季，秋雨春雨，即是三季，其实就隔个冬天，是不是？夏雨是有水源的供应，但是水源的供应是要仰望上帝的，因为以色列地没什么水源的，是要靠上帝的供应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旧约要要求你将初熟的土产献给上帝，因为这个是一个丰收的象征和表示来的。这个丰收的征兆就是我们有第一浸的收成，只要丰厚，我第二浸是有百倍的收成。这个是丰收的象征，也都同时间告诉你，我们要用信心去献上的。因为你怎知道真的有的，怎知道这个真的是保证的，你又要凭信心。这个大家见证到物质的供应都是从上帝而来的，或者你觉得享用物质的能力都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有一年我跟我妈讲一句说话，我说有得食好食了，有得着好着了，跟着她就说了，你这么悲观啊，我跟着我跟我妈说，这个不是悲观的，这个是真实的。我说第一，你可以有能力去买到这个东西是先有得食，咁呢个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係你食咗之后可以吸收到，对身体冇乜负面影响。呢个係第二个问题。哇，就算有时你买得到，但你食你都唔可以食到，你唔食得。有时係你食想食但买唔到，係咪？哇，咁你要把握时机啊，有得食就好食啦。咁唔係悲观嘅，係一个即係我觉得係一个乐观嘅角度去睇件事。同埋我觉得当你得到嘅时候是感恩的，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感恩的，因为这个都是上帝供应给你的。以上的经文无论是权位还是物质的供应，都是告诉你上帝掌控着一切，无论是无形的权力还是有形的物质，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今日我们所得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。一个这样的上帝 却做了一件令人很震惊的事，就是往后那两节经文显露给你听，第54和55节。他说他辅助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不忘记怜悯，施怜悯，正如他对我们列祖说过，怜悯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，运用他的无上的权柄，做了一件叫人震惊的事，就是同人立约，甘心让自己受到限制。你想想，一个无远弗届的他的能力的上帝，他现在呢，因为一个约定约束了他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守约，而且这个约定是要无限守到永远。你震不震惊呢？以色列是谁呢？阿伯拉罕是谁呢？我们又是谁呢？都是软弱的人来的嘛，我们凭什么？我们都有限，我们凭什么能够令到上帝为我们牺牲这么多？我们凭什么令到上帝为我们牺牲这么多呢？然而他本于他的慈爱，在他的怜悯底下，我们就可以得恩典。传到永远不是一个空口讲白话的东西来的。如果你只看新旧约历史，你会明白上帝的约由立定到一路延续是一个不忘记的状态。就算已经去到尽头，我们民族都被灭了被掳的时候，上帝仍然没有忘记他的约。就算甚或乎人的约定都是的，即是我都记得可能跟大家分享过，即是有一年有个弟兄的仔呢就出世，咁我去医院抱住佢个儿子，跟住我同佢讲，将来咧我就会教你圣经嘅，哇，咁啊将来啦，唔知几时系咪？咁啊点知到呢个小朋友都十岁嘅时候，我哋都冇乜交集过，我都教唔到佢圣经，但我都忘记咗我应承咗呢件事噶啦，我真系忘记咗。咁跟住咧有一年咧，就係我大仔同佢差唔多年紀，所以咧有啲下晝咧，就係我哋兩家人咧就一齊坐埋咧，咁啊佢哋一齊做功課，咁啊交換去教，咁啊因為阿弟兄鬧我仔咧，我仔會聽佢；我老婆鬧佢個仔咧，佢又會聽佢，咁所以就咁教啦。咁啊跟住就同佢食飯。咁有一日我去同佢食飯啦，黃昏嘅時候，佢仔拎住本聖經出嚟問我問題，咁我覺得好奇怪，問佢爸爸。为什么他会拎着本圣经来问我圣经问题呢？他说啊，不知道谁送了本圣经给他，他每天就放在床头临睡前看。他说看见他的问题，他又走来问我，他说那我当然叫他来问你啦。那我跟着我说啊，好，那就教他。跟着我在想想哦，九年几前呢，我答应了一件事，就是要教你圣经，连我都忘记了，但是上帝没有忘记到。上帝所做的事，他的信实，他的立定，是我们纵然都忘记了，或者我们看见是绝路了，没路走的时候，上帝仍然没有忘记。所以由新约做起点，回去阿伯拉罕是几多千年的事。他这里重提回，为什么尼赛亚降生啊？因为他要实践对阿伯拉罕的约定，对雅各即是以色列的约定。耶稣降生的神迹，其实就是本于玛利亚的敬畏和信服而产生的。今天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怎样呢？回去讲，我们之头先前问了一个问题，是如果我们用爱去行使权柄，有什么结果？那你看到耶稣用爱行使他的权柄带来了什么结果？一个爱你的上帝，以怜悯环绕你的上帝，你究竟要用什么态度去回应他呢？ 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回应他呢？我们同心祈祷。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我们不至灭绝是因为你的怜悯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对你存住敬畏的心，让我们敬畏你去过我们的日子，让我们敬畏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发现你的怜悯，看见你对我们的施恩。我们亦都看见我们自己的卑微，我们的不配，我们仍然坚心要去求你怜悯，我们仍坚心去坚持我们对你的敬畏，无论在哪一个境况的当中。求你帮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，用信心超越环境，超越现实，单单见到你的同在，单单见到你的怜悯与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